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职能部门讲真相，抑制和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仲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7日。面对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迫害的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讲真相，这对于抑制迫害、减少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损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一、向社区和村委会负责人讲真相。社区和村委会虽然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却是政府行政职能扩大与延伸的触角，也是政府统治的根基与基础，基层政府的很多具体事情都是通过这些机构来落实与实施的。多年来，中共在对法轮功迫害运动中，社区与村委会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共近几年又推行社区村委会网格化管理，更是加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督与控制。面对人数众多的大法修炼者，仅凭中共公安、国安的警力远远不够，于是中共将社区与村委会组织推到了迫害的前台，让社区村委会的人员监督与骚扰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讲真相、见面、发真相资料等证实法的行为举报，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有一次，上级要求我地社区联合片警找到辖区内每一个大法弟子见面，社区人员与片警找了我3次，没有见到我本人，还没有放手，于是我改变躲藏的做法，主动来到社区主任办公室，见到了社区主任和警务室警长，面对面地向他们讲述了一些大法基本真相，并表示我个人仍然相信大法的观点。听完真相后，他们两人不但没有反感，还共同帮助我研究了应付上面的办法。社区主任本来马上就要退休了，领导还想留他接着干，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如果你在这个岗位上能用自己有利的条件来保护大法弟子，那可是积大德的岗位。社区主任高兴地点头。二、向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讲真相。农村乡镇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是中共当前5级政权中的最基层政权，一个基层政府少则管辖几千人，多则管辖几万、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基层政权的机构设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基层政府从中发挥了重要与积极的作用，其通过领导与协调辖区内的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宗治办、社区、村委会，对辖区内的大法弟子进行走访、跟踪、登记造册、办洗脑班、上报、宣传、直接绑架等各种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中共县区级610机构将迫害法轮功作为基层政府的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考核内容，迫使他们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了减少迫害，我主动找到我地街道办事处主管迫害的负责人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对辖区内大法弟子的活动基本采取保护的态度，上级交给他的关于法轮功方面的要求，几乎他都是用文字的方式应付过去，没有经过他的手主动迫害过一个大法弟子，还主动帮助大法弟子做一些减轻或避免迫害的事情，使我地区的环境一直比较平稳。三、向政法委书记讲真相，已经租好房子的洗脑班停止了。政法委是中共对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进行领导与协调的职能部门，各地方政法委书记都是所在地党委常委， 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一般都是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对法轮大法迫害的指挥部就是各级政法委。有一次，我们当地政法委想要将全市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强制性的带到洗脑班转化，为了举办洗脑班，他们特意花钱租好了房子，并将办洗脑班之事传达给各基层单位与部门。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法弟子立即集体发正念，解体此事件背后的邪恶因素，制作讲真相传单向当地民众揭露。我与这位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是朋友，于是我将他约到海边，讲了几个小时的真相。我严肃提出，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参与迫害法轮功会受到历史审判，明确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有力的身份抑制和解体迫害，将枪口抬高几厘米，为自己与家人积德留后路，不要给自己的未来留下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明白真相后取消了这次洗脑班迫害。四，向公安局迫害职能部门负责人讲真相，主动抑制迫害。中共公安机关是具体迫害大法弟子的最主要部门，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分工中，政保后来改为国保，则是具体主管迫害法轮功的职能部门，处于整个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最核心、最直接、危害最大的核心部门。多年来，很多大法弟子就是被中共公安这个部门直接绑架迫害的。在1999年720迫害发生之前，我地辅导站站长就已经知道迫害马上要发生，为了减少大法弟子的损失，他问我可不可以跟我是公安局政保处处长先讲一讲大法的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的真相。我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见到了这位公安局政保处长，面对面向他讲述我们地区城乡数万各界民众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以及法轮功对家庭、工作、社会、政府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这位处长听到真相后，对大法弟子表示同情理解，对这场迫害的发生也是无可奈何，表示他心里对此事有尺度，并希望我多保重。后来，这位处长果然在迫害发生后表现得很理智，并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五，向教育局主管领导讲真相。教育局作为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其直接管理着一个地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职业中专等。它虽然不是以暴力这种迫害形式存在，但是其在思想领域对整个青少年影响巨大无比。如果对这个机关要是让邪恶毒害与操控了，直接毒害的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有一次，我们当地教育局准备要在全市的中小学校开展一次反法轮功的批判签名运动，如果不及时清除，会有无数学生受害。于是我带着正念找到了主管举办这些活动的负责人，我说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江泽民搞的这场运动是违反中国宪法与法律的，所有在这场运动中推波助澜的人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他听后十分紧张，并说他已听明白了我来的意图，他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如何办。后来这场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不了了之，看来这位领导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正确的路。六，向广播局长讲真相，电视台播放毒害民众的节目停播了。全国各省市县都有中共的电视台，在迫害法轮功期间，全国各地电视台都转播了央视事先制作的大量的诬陷造谣法轮功的虚假电视节目。与此同时，各地电视台又编造了各地区毒害当地民众的反法轮功节目。随着政法的推进，从央视到地方各电视台 播放诽谤大法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少，但是有一次我们当地电视台突然开始连续播放反法轮功的电视节目，作为保护当地一方众生的大法弟子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我主动找到广播电视局局长，我说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走向失败的大局已定，连中央电视台都不好意思再播放这些造假节目了。作为地方的电视台，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期来重新播放这些东西？局长说，是政法委逼着我们电视台播，我一直顶着不给播，政法委的领导急眼了，到宣传部长那告我的状，并亲自找上门来硬逼我播的，应付两天就停止了。果然几天后这个节目就停止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练功后》，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1日。随着年岁的不断增长，我的身体渐渐出现了一些老化现象，头发变得花白，脸上皱纹加深，还出现了老年斑，口腔的情况变得不好了，血压升高，腿脚不灵便，膝关节也疼，总之身体逐渐衰老，而不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对此，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可奈何。因为看到周围的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有时候也发正念否定，但是信心不足，没能从根本上否定，甚至想自己三件事情也在做，也在努力，为什么还出现这些不正常的状态呢？直到有一天听到同修的相关交流，以及在明慧网上看到交流文章，我猛然觉醒，我这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这哪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条走向圆满，走向未来美好天国世界的路。其实师父早已把我们的身体净化，都推到无病的状态了，但我的心态却那么不稳，信师信法大打折扣。身体一出现不好的状态时，我就会冒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降到常人的层次中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哪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我决心立即改变这种不好的状态，认真地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我从平时学法、发正念、打电话救众生，还有练五套功法等各个方面一一地审视自己，对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逐个检查，找到不好的地方赶快归正。以下主要是从练功这方面谈谈我的收获和体会。我理解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
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对照师父的练功动作图解，我发现自己很多动作都没做到位，不符合要求。例如，在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中，师父说做抻的动作时要求，头向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抻，约2至3秒钟，全身立即放松，膝胯两处又恢复成滑溜状态。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而我练功时只注意手的动作，头和脚的动作都做得很不到位，抻以后的放松动作也做得不明显。又如掌指乾坤时，要求手的高度与头部等高即可。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而我手举的高度远远不够。在练第四套法轮周天法时，法中要求弯腰下蹲，可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的关节下蹲有困难，就只弯腰坐一下，腿也没有蹲下去。这一次我试着往下蹲，惊喜地发现我的双腿还能够蹲下去不少呢。可我以前练的时候，两手没有接近地面，手势比较高，还没有滑到脚后跟，手就从体后上来了。我的手指提到腰部的时候，就从后面就回到了胸前。师父说要两手过头，而我练的时候两手没有经过头顶，有时从两边就下来了。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我平时练的时候手往往都抬得比较低，有时手都快接近地面了。在练柱状神通的时候，这个手臂常是倾斜的，肘关节落下去了，两掌心也没有对齐。通过师父的练功演示图，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现在我每天练功的时候都注意，做得不好的地方就赶紧纠正过来。我体会到要练好功，两点非常重要。一，练功时必须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位，不能马马虎虎的，那不能起到改变本体、净化身体的作用。二，要做到身神合一，动作到哪里，心就跟到哪里，不能够动作在做，功也在练，可是心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主意识要和身体合一，形成一个练功人的整体，才能达到练功的目的。一次我和同修们谈起我的身体状况，说起我的腿疼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同修就问，你抱轮多长时间？听到我说半个小时，同修说那不行啊，得抱一个小时。我们在练第二套功法时都抱轮一个小时。说来惭愧，第二套功法一小时的录音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可是我只是在前几年练过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而且时间不长。后来我的播放器坏了，也买不到新的播音器，这样我就没有坚持练一个小时的抱轮。后来还觉得练半个小时也行啊，而且我还想自己平时很忙，时间紧张，要多练半个小时，哪有时间啊。这次听了同修的提醒，我想不能再练半个小时的抱轮了， 得马上改为一小时的。我让女儿将明慧网上的令公音乐下载到手机上，拿手机放音乐练一个小时的抱轮。虽然觉得手抬得累一点，腿站得累一点，但还能够坚持练完。至于抱轮一小时的时间，我想得从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中挤出半个小时来。于是我开始抓紧时间做事，而且做事时心里常常说，快一点，快一点。我还经常自己规定完成的时间，不许拖延。这样一来，我经常得到很大的惊喜，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都能完成，有时还能提前。我体会到，时间是会眷顾有心人的。我们用心用时间的时候，时间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会给我们增加学法令功的信心，让我们更坚定地坚持令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令功，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神清气爽，天清体透，精力充沛。我坚信，通过不断的努力，我的身体状态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自身修为对常人的影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我们是在常人中生活修炼，应该以救人的效果为考虑的基点，而不是局限于个人修炼，应该从我要如何讲，我要如何如何，转入世人如何能听进去。我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家庭环境，会使他们对大法弟子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造成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我们每天都要考虑救人效果，一切的基点都是为了别人好，而不是站在自我角度考虑，从自我自私转变到为他忘我的状态。例如同修如果在讲真相时有口臭，会使人产生反感，可能影响世人的接受程度，自身也会因为注意口臭问题而影响讲真相时精力的集中。如果暂时无法通过修炼解决，那么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口腔喷剂与小瓶矿泉水，喷完停一会儿再漱漱口，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例如修炼人不会执着家庭环境与衣着，觉得越简单越好，时间不能浪费在这上面。从个人修炼上来讲，这是对的。但如果再提高一步，为了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我们讲真相或出门时，尽量穿着得体，整洁一些，家庭环境尽量保持干净、明亮、整洁，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达到这个效果，不需要去如何装修。即使你还没有讲真相，但让常人看到你很重视自身形象，很有生活品质，其实尤其中高阶层的人很重视这些，那么就会给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对你产生尊重和重视，你讲的话他也更容易听进去。因为常人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你在整理房间和提升自身形象上花费的时间，是讲真相的铺垫，在帮助和辅助着救人，不是在浪费时间。再加上我们理智、得体、有理有据的谈吐，就会改变世人的观念，把人救了。但注意仪表和家居环境的前提是放下色心， 求明心及安逸享受的执着心。我们救人时要注意形象，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人，考虑更多的影响。因为讲真相或家里来了客人时，你针对的不只是这个人或这些人，每个人背后都会有一个社交群，他们会向亲朋好友讲说，这个练法轮功的人如何如何，不论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更多人对大法的态度和能否得救了。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对待每一件事情，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5号。2023年6月的一天，妹妹同修从女儿家回来了，因为长期在女儿家住，给她看孩子，耽误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他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腿膝盖肿了，上下楼都有些吃力。我就和他商量，我们在一起学法，他欣然同意。于是还有一位同修也和我们一起学法，我们三人成立了学法小组。由于我家和妹妹家相隔很远，来回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很不方便。于是我就想在妹妹家住一段时间。回到家里，我就和老伴儿说了我的想法。谁知我刚一开口，还没等我说完，他马上就炸锅了，大发雷霆，恶狠狠地冲我咆哮。当时我很冷静，不为所动，我就把这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吧，我不能跟他一样对待，不能动气。我立刻走进另一个房间，立掌发正念。突然他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冲我大吼大叫，说了一大堆狠话，根本不讲道理。这时我也被他激怒了，心想，你也太过分了，我是学大法了，才让你这样占便宜，不然我非得跟你大干一场，我还怕你不成？不行就离婚。转念又想，不行，我不能被他带动，我是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这是考验，是过关。可是我一看到他那恶狠狠满脸狰狞的表情时，心里又愤愤不平了。就这样，一会儿是正念，一会儿是人念，思想来回拉锯。虽然我表面是忍住没和他干起来，但是心里还是过不去，不愿意理他，和他冷战。但是心里有一念，就是绝不能耽误我学法。我照常天天去妹妹家学法，早去晚归。有一天学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这节时，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我感觉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忍不住泪水刷刷往下掉。读完这段法，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天天学法，按大法的标准做了吗？做到才是修啊。 这是同修也帮我指出我的不足。他说我说话语气生硬，态度不祥和。是呀，难怪儿媳也说我，好话说不出好样，让人难以接受。我也找到自己有委屈心、怨恨心、看不起老伴儿的心，嫌弃他干啥都不行，总是跟他操心挨累。其实人世间是凡理，吃苦受累那不是好事吗？消业还债，提高层次，我应该感谢老伴啊。回到家，我郑重地跟老伴说，对不起，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你有怨恨心，以后我改变对你的态度。老伴听了高兴地笑了。老伴自己占两个房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而我只在走廊处放一张小床。别人都说他太霸道了，你应该住一间，我只是笑笑而已。我真正的家园在天国，这个世间我只是小住几日而已。一次在梦中，师父在很高很高的天上的一个教室里给我们好多人上课，师父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字，教室外面有好多好多的花，就像花海一样，可漂亮了，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花。可我听不明白师父的话，我急醒了，我悟道是我法学的太少了，今后一定要多学法，多想内招，修去人心人念，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